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伊朗的敌人们引发了暴力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朝鲜宣称为参加冬奥会事宜与韩国举行会谈，金正恩打什么算盘？新年展望2018年美台关系何去何从？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武警易主，中共为何杯酒释兵权。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针对伊朗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抗议活动发生几天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多个全国地区举行支持政府的集会活动的视频画面，请看详细报道。
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呼喊着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指责其他政府煽动此次反政府抗议，这场抗议于上周开始，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通过几则推文对抗议伊朗政府的人士表示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周二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里塔·范苏斯特伦采访时说，必须要让伊朗政府为其行为负责。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表示，伊朗这场在过去6天已夺走至少21人生命的抗议事件，应被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之上。
如果伊朗的独裁历史多少有些指导作用的话，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天将有更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虐待情况发生。联合国必须要发声，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在纽约和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呼吁召开紧急会议。我们绝对不能沉默，伊朗人民为了自由高声疾呼，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要支持他们的事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他说联合国希望伊朗人民和平集会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能得到尊重。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一誓言，安全部队将对暴乱分子和不法之徒做出反应。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被逮捕。抗议活动上周四在马什哈德开始，此后传播至全国其他地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行政当局对朝鲜可能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迹象做出谨慎反应，有迹象显示呢，朝鲜可能最快1星期之内就会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对记者说，希望朝鲜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做了，我们必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文明世界必须团结一致，阻止流氓国家武装其核武库，绝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川普总统对最近的威胁做出了更强烈的反应，星期二晚上发推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的书桌上随时都有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他那个没钱没粮的政权中能不能有人告诉他，我也有一颗核武器按钮，威力比他大得多，并且绝对有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被问到有关平壤北部以前发射过导弹的地方活动增加时说，我们呼吁所有人增加努力，一切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朝鲜星期三重新开通了跟韩国边界联络渠道的通话，被认为呢，这是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寻求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多年来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加剧。韩国官员说，韩方接收到了朝鲜方面通过板门店朝韩直通热线打来的电话，板门店位于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直通热线2016年2月中断，之前呢，韩国政府撤出入驻韩朝共同运营的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以回应朝鲜连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平壤随即中断了跟韩国的联络。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说，朝方正在本着认真诚实的立场和态度跟韩方接触。李善权是星期三稍早通过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宣布重启两国热线联络渠道时做出上述表示的。 韩国和朝鲜呢有望下周举行高层会谈，探讨朝鲜参加二月份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的可能性。在韩国提议的前一天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宣布正在考虑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金正恩突如其来的和平提议有可能是他试图在美中韩三国之间制造分歧。那么金正恩究竟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来分析。金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有不少分析认为呢，说金正恩现在正把平昌冬奥会作为削弱国际制裁的一种这个方式，他也试图呢在美中韩三国之间制造分歧。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分析？您认为金正恩他为什么突然提出和韩国对话并希望参加这个平昌冬奥会呢？
是他现在呢就是经过今年的新年词里头要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呢他的日程表里头啊，那就是可能是早就定下来他就参加冬奥的，那冬奥时间他就参加，这个参加意思说他也是永和的地位的框架之下，这是爱和平，这个参加冬奥活动，这个时间呢他就估计美国不会这个更加制裁他，因为他已经就是决定参加一个冬奥嘛，所以他一个时间上面就赚回去了。时间上赚回去以后呢，他透过这个多国与朝鲜的那种沟通框架之下，他可能最后又得到朝鲜与美国可以谈判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年九月就是他们就是朝鲜成立70周年的时间啊，所以可能呢他按照这个时间里头啊，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要降低，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找出和美国谈判的机会，因为他这次没有抓到一个冬奥参加的机会的话，以后跟美国谈判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呢他现在与跟韩国联系的方式这个互相这个保持一些协商或者是沟通的一个管道的框架上等着美国的消息的这种战略，可能有人说这个时间里头他可能会发射什么飞弹或者是另外一个这个挑战行为的，但是有些分析家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呢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跟美国谈判的，所以这过程里头呢他要看现在的这个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对亚太的战略，他如何选择他们的战略呢？可能下一步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好的，那么虽然现在金正恩呢宣称他要参加冬奥会，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朝鲜领导人呢是变化无常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影响他们的这个决定。那么从您在韩国的观察来看您认为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呢？
可能这个朝鲜的领导也说了嘛，金正恩说出来的这个参加大家不会有变化的，可能参加的可能性80%以上的，但是呢跟韩国合作的这个框架里头有很多细节要继续谈，因为他们要参加的人也不多，能不能与韩国队合作，或者是他们单独来派哪一些运动选手来，还有派哪一些代表来，或者派其他的啦啦队啊什么那个有些重要的人物一起来，这也是还得探讨的问题。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剩下没多少天的这个冬奥之前呢，他们一定跟那个韩国座谈一个合作的框架。假如这是他就是谈判就是破裂了，没法来参加的话，以后他们跟美国谈判的机会就比较低啊。因此呢他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今年来说他们国家就是成立70周年的这个时间里头，他想要得到两个目标嘛，一个是一个永和的地位，这个地位呢全世界还是不是很认同的， 现在还在很多问题上面呢，就是大部分国家就是主张一个废核的这个朝鲜，另外一个他们经济上的压力啊，就是冬天就是他们冬训，今年的时间里头啊，它的消费很多比较多，消耗比较多啊，因此呢，他们经过这种参加冬奥的模式啊，里头这个经济上面，或者是国内的一个统治这个框架里头的它的竞争的地位方面，或者是对外关系方面呢，它这个找出机会。那西方担忧的就是它是不是赚时间，这个时间要完成洲际导弹的一个最后阶段的，这也是很担忧的事情。所以呢，韩国国内啊也有那个支持现在南北韩的这种局势的，也有反对啊。现在朝鲜没有这个把核武器解决，不能让他这个跟韩国谈判进行什么参加冬奥的。总之呢，我认为啊，这就是有沟通，他要来参加冬奥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好的，那么
假如他这个不来参加，是。
那么如果朝鲜参加了平昌的这个冬奥会，那么您认为韩朝是否可能利用这个奥运会期间呢，创造出一个相对的平静期，然后韩国再利用这种势头来开启与朝鲜的谈判，最后解决核危机，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可能这个可能性是也有，但是呢，就是冬奥时间他们谈的话也不是正面谈的，可能是这个简介的方式要谈的可能性比较多啊，因为冬奥结束以后呢，韩国还有一个韩美纪念的时间，还有那个周边国家对朝鲜的看法，还有美国跟联合国现在就是还有很多国家一起推动的一个朝鲜的一个制裁行为啊，行动还没结束了，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他如何谈，如果这个他就突破这个僵局，这个问题也是很难说的问题啊。主要是他们也是永和的地位的上，这个地位问题上呢，很多国家都不会赞成的。而且美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就是说他反对一个这个没有放弃核武器，不会跟朝鲜谈判的。所以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南北韩的这个互动的这个问题，还有周边国家的对朝鲜的看法，可能把朝鲜以后的一个就是这个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国际关系上如何解决这个僵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因素啊。
好的，我们感谢金真浩教授在首尔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台关系。美国和台湾关系呢，经历了2017年波澜起伏的一年，2018年将如何发展，成为很多观察人士关注的对象。那么2017年年底呢，川普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战略，表态将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和台湾保持强壮的关系，并重申将继续对台军售，引发了中国的抗议。那么在美中双边关系随时可能陷入周期性波动的这个一年中，美台关系如何发展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人在台北的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来分享他的观点。方先生你好。
你好。
您认为2018年美台关系发展中都有哪些变数，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呢？
我们看会不会有什么很实质的变数，比如说今年会不会美国会不会让台湾的政府官员去美国华盛顿跟什么美国官员见个面，或美国的政府官员会不会来台湾，因为过去一直只有限制，对不对？那美国的比较高层的官员不会来台北，所以我觉得今年最大的变数最大的可能是在层次层面可能这个互动会升高。
好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签署了这个国防部的国权授权法啊，美国国会提出的，其中呢这个美国军舰停泊台湾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您预计在2018年这个目标会实现吗？
有点难，其实这个问题 不除了涉嫌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另外就是台湾的港口有没有足够的设备来让这个美国的军舰访问？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那台湾可能要花一些时间，说在港口做一些改造，有足够的设备才可以，美国这些军舰才能进港，所以在一年之内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高。
好的，那么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呢，他在2017年年中记者会上表示说，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但也不会僵住，他请国人同胞放宽心。那您认为蔡英文和他的政府是在向美国和中国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其实不是一个讯号，因为在台湾，很多人会认为他用这个言辞来形容两岸关系等等，其实跟他过去公开演讲是从他上任之后已经一年半，每次公开演讲，其实他对北京讲话这个方式和来形容两岸关系，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变数。所以他这次在年底的记者会，其实也不算一个讯号，就是他来表达他对对岸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川普总统呢，我们注意到他在11月首次亚太行中提出了印太战略的这样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呢也得到台湾政府的积极响应啊。蔡英文政府表示呢要积极参加美国这个印太战略。那您认为美国希望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印太战略构想又会如何影响到美台关系呢？
其实这个不是美国能单独决定，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这个印太战略这个构想有其他的国家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日本、澳洲、印度，那他们的政府也没有表态，他们希望台湾扮演任何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之外会不会有这个意愿台湾来加入这个今年这个新的印太战略构想。所以值得观察的是日本、澳洲、印度有没有这个意愿。
好的，我们感谢方恩格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武警易主，中共为何杯酒释兵权。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年底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从2018年起，中国武警部队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意味着从此武警部队将与国务院脱钩，这支在全国各地维稳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武装力量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管辖，维持了20多年的武警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中国的武警一军一警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19大过后不久，习近平为什么要对武警下重手？ 重点进行整顿和改造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各位听众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博士。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刚才谈到呢，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又是军队又是警察，不伦不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支特殊武装。那么首先呢，我请问美国维吉尼亚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武警，中国武警是如何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部队呢？
武警的产生，大家知道，我们说个大背景的话，是在中国80年代正式产生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是在1983年4月5日正式成立的，这和当时中国的具体的情况，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各方面的情况有关系。就是说，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党政分开的总的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对，也就是
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跟这个维吉尼亚州陈奎德博士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加紧排除，一会儿把陈博士再连回来。我下面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武警的这个前世今生，它的双重领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美国啦，在香港啦也好，基本上你都需要一个装备比较好一点、训练比较好一点的警察部队。这个警察部队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对付呢种种示威呢、暴动呢、一些群在中国大陆叫群体性事件呢，你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一般的警察呢，不一定能承担这样子的角色。那在中国呢，我们也看到，像刚才陈博士也说了，80年代啦、90年代啦，这些国旗擦干啦，这些有一些土地被收了的人啦，得不到保障啦，种种的群体性事件呢，多起来了，多起来，那你不能经常出动军队嘛？部队嘛，你就需要呢武警这样子的一支部队了，来对付呢这一些示威啦、群体性的事件。我们同时呢，大家也记得了，这个64事件的时候呢，中共的领导层不是说我们就出动部队，要出动坦克，因为我们连水炮啦这样子的装备也没有，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你需要呢有个特殊的部队，有特殊的训练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当然呢，与此有关的也是呢，在80年代呢，我们看到邓小平呢开始大量的裁减军队啊，甚至呢要裁兵100万。那个时候，那一次把军队裁下来，这些复员军人他们有什么工作呢？比较容易了，就去当武警去了啊。所以呢，你看呢，武警起初呢要维持呢一个官阶啊，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呢还是维持部队上的地位呢，部队上的称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心灵上的安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主要的所谓的武警的出现。但是你武警呢住在地方，居住地方呢，万万呢就跟地方上的官员啊、干部啦、警察啦混合起来了。 有些时候武警跟一般的警察的角色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而且呢住在地方走久了也很容易的影响贪污腐败的坏习惯。
那么郑教授，您刚才把这个中国武警的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产生以及它的作用都跟我们讲了。那么现在呢，裁减了，哎呀，要这个把武警的这个军队武警武装警察这个部队的制度呢，要进行改革。改革之后，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就有很多问题不太了解。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先生甲鱼，这位网友有这种担心啊，我想啊，请郑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啊。这位网友说呢，这次武警归属军队编制，很可能导致的后果呢，就是以后群体性的矛盾冲突不再由地方政府维稳来解决，而是由中央军委来镇压。民众或许面对的不再是防暴盾牌，而是黑洞洞的枪口，悲乎。这位我相信呢，这位网友他的担心呢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郑教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这位网友的担心呢，主要出现在呢习近平呢什么东西都集权在中央，集权在他一个人的手上啊。现在又整顿这个武警呢，把他归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去管理了。事实上也有了一些预效的，主要的是大家也知道，两年多以前呢，他不是组织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嘛？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是由习近平呢自己找起来的啊。那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不单是保卫中国啦，抵抗外地啦啊，他也处理了国内的安全问题的，所以自然而然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习近平手下了，也已经呢把公安啊、武警呢接管过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反正军队也好，武警也好，公安部队也好，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体制底下，所以呢，现在呢也顺理成章的把这个武警呢也接接到关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啊，国务院也好啊，地方政府也好，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啊，就是说武警呢不受他们管了。那这样子看来呢，首先受到打击的当然就是国务院了。国务院呢对于武警呢、公安呢，就是和内政呢，有一大部分呢都不管不上了。所以呢，国务院总理的权力相对也下降了啊。但是呢，你也看到呢，习近平呢，事实上对地方诸侯也不放心啊。发生过像重庆博斯莱这样子的事件呢，他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地方上有事情发生起来啊，他期望了，他要求了，他自己李黑呢能管得上。啊，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处理，他渐渐呢能出汗，怎么样去镇压这些地方上的群体性的事件？那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具体呢也估计呢，当然都是呢比较强硬的路线了。但是大家有个经验啊，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呢，过去几年呢，过去五六年呢，也一直有一定程度上的培训，比方说这个院委书记啦，现的公安局局长啦，他们也有受过一定的训练，这是遇到这些事件呢，怎么样尽量呢把这个媒体啦，把资讯的传达啦找到手上啊，这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呢把有关的具体的政府的政策呢说明白，这一次训练呢也应该是有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陈奎德博士的这个连线又接回来了，我现在就请问陈先生啊，中共为什么目前要下重手来改造整顿这个武警部队呢？这个整改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统一集中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这和习近平这次所谓军改的一贯的思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要把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最重视的权力第一就是军权，所谓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枪杆子的权力，所以这个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在党的手上。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和八十年代的所谓党政分开，国务院要监管的武警部队这一部分，这个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他高度集中。当然他集中这个权力他有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的原因，这个理论上他就冠冕堂皇说一套我们不管他，先说实际上的原因。他认为过去所谓中共中央政法委通过公安部来控制武警，使得政法委例如像当时周永康先生掌权的时候有利用武警来进行所谓政变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当然只是听到一方的说法，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所谓的政变的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知道是王立军和薄熙来这事件的时候，王立军跑到了美国的驻成都总领事馆，然后当时薄熙来调动武警部队，他有权利，地方政府因为武警是归地方政府管的，可以管的，所以调动武警部队包围了成都领事馆，这个使得中共中央当时觉得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如果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操纵某些武装部队的话，那是可能造成潜在的危险。另外当然这再推得远一点，文革后期逮捕了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地方的所谓民兵也包括除武装，当时曾经有一个企图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要向中央挑战，要是宣布向上海的是不同意中央的抓捕四人帮的做法等等，这三件事件我想也是引起中共认为必须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而不能让国务院管。所以说这里中间也包括了习近平先生把所有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力从国务院夺过来，全部归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的想法看起来有刚才说法好像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它是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所谓党政分开这个的一种反动。同时大家知道人们全世界的人中国的人也都在说，过去中国的维稳的经费在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个国家的养育一批军队本来是为了对付外敌侵略的，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的，但是这个一部分经费是对内的功能，内卫的功能，维稳的功能的，它这个钱就成已经超过了武装部队的功能。现在这样一下把两者合二而一，对内的功能就是武警的功能和对外的国家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保卫疆土的功能合二而一，再也没有人提到，因为这两者的军费都合起来成为一个，谁也看不出来维稳的军费有多少了，是保卫疆土都军费有多少了。这个所以说这样一个做法本身也是应对过去大家对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中国的枪杆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倒退。虽然看起来他是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军权，看起来是武装力量是统一指挥了，但是实际上是使得过去把国家政府能够控制的维护社会治安的那部分力量合二而一成为这样，而使得肆无忌惮的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钱来对付国内的发生的事变维稳的情况。
好的，那么陈博士刚才讲了中共目前改造武警部队的几点原因，我们一位网友叫李中半，他回应陈博士的说法， 他说习近平将武警统一指挥的原因，一是高度集中管理，防止政变，说明现在党内的形势很严峻，疯传几次政变都在暗中被粉碎；二是防止民变，害怕这支原来的地方部队和民间的不安定势力合聚成威胁力量；三是这样可以更加保证自己的非法独裁地位，因害怕民选民主失去自信，高强的控制能达到封口的目的。那么我来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啊，郑教授，习近平收回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武警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您认为他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
刚才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主要的考量呢，就是第一，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的权力要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他对国务院有太多权力不太满意。事实上我们呢看到呢，国务院的权力一直都在收缩。过去国务院在周恩来的时代是掌管外交，现在国务院差不多一点外交都不管了。而且你看经济方面呢，事实上呢，习近平本身也身兼这个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小组教主任这个全面的新法改革领导小组的教主任等等了。所以呢，经济上他也的权呢也找起来了。现在呢，他整顿呢整体的武装力量，所谓国家安全，把部队武警、公安也都放在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头，由他呢来掌管。而且我现在刚才呢，陈奎的博士呢也谈到呢，现在维稳的经费呢是比过去大概是六七年呢已经比国防经费更高。那维稳的经费呢，其实呢有很一大部分呢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些单位哪一些呢机关去用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呢要做好维稳的工作了，它一定呢是大量的渗透到各个民间的组织啦、各个公民团体啦等等去收集情报。它也在网上呢去收集呢情报，也在网上呢搞一些五毛啦宣传国家的政策啦等等。那这些钱、这些人是由哪一些机关管的啦？我们也知道了，过去呢在这个叫永康时代了。他把这个政法系统呢弄得非常庞大，弄到了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也觉得呢这个政法系统呢对他来说呢是个威胁所以呢就把这个政法委员会的主管呢从这个经济局常委降到经济局一级，而且呢刚才说了也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了。那意思就是说整个政法系统的权呢也受到打击，也受到削弱了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是的确呢是在习近平底下的，他把权力呢非常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上。而且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还有这个高科技这个层面，现在不是说中国的卫星技术已经能呢监控大家的手机了，监控手机就知道你基本上在哪里了。现在要是说把全国人民的DNA 弄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所以呢对监控呢国门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了。然后呢大家用支付宝去付款，他也利用这个支付宝了，也可以看到你日常的生活习惯了。所以第一方面的发展呢，我们还是非常值得呢细致观察的，看看这些权力这些机关是不是包在武警里头，还是包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底下哪一些机关上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中。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首
先这个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习主席集权是这个天经地义的，当然这个武警也要划归到中央政府来领导，这样也有利于加强战备嘛，而且也有利于保护人权，因为武警镇压和那个警察镇压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让地方的官员胡作非为的话，可能 可会造成这个老百姓不必要的伤害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举措反而是有利于保护人权的。
好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防政变光不能光靠就是说这些措施吧，还是要提高人收拾人心，提高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个领袖的爱戴吧。所以说还是应该把习思想文艺化生活化，然后收回外蒙，这个超越毛泽东，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个鼓动起来。那么
好的，谢谢，
这个习主席就做得更加安稳了。
谢谢唐先生。嗯，其实跟唐先生持同样观点的我们还有许多网友朋友。一位叫来来的这位网友他说，武警部队包括很多门类，比如说像内卫、黄金、水电、森林、交通、消防、警卫、边防等等，管理部门也不同，有归部队、归国务院、归警察管理的。其实呢，现在也不是不归国务院管理，而是让军队和警察彻底分开，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开，这本来呢也是民主化国家的趋势。我们请两位，刚才我们选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他们的这种看法。嗯，首先陈博士。
呀，我想刚才前面一位嘉宾，前面一位网友他说的话，恐怕是误解了目前中国的所谓把武警加入到所谓的统一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这样实际上当非常明显，他是加强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权力，同时不能说这个权力越统一了，这个权力就不可能侵犯到人们的权利、民间的权利了，不可能。大家知道过去在周永康时代，人们对中国要可能走向一个警察国家是有担忧的，是而且事实上也使得这个警察，特别是当时周永康领导下的武警，在控制社会维稳方面是密不透风的、无所不至的，这样一个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起来了。问题是现在如果是把这些武警的部队收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管理，是不是就会免除这个情况呢？我想不仅不能免除，因为他武警那些人员、那些功能全部都存在，刚才他那个网友说的，而且他还可能和整个的强大的军队合而为一，成为军国主义，从警察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的话，那就是更危险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大家知道的，毛泽东在后期文革后期，就是所有的他弄不下去的时候，整个的管理体制，所以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由军事委员会接管的，都是由地方驻军，都是由军队所谓武装部队接管，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还不叫警察，要去接管地方的政权，成为全国的一片红的，都是由军事接管的国家。我们中国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一个类似那个时候的军国主义国家的那个形态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惕。
那么香港的郑教授，您怎么回应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呢？
武警呢是一个工具了，怎么用这个工具呢？还是看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然后我们看到习近平任内这五年，这头五年呢，在这个中国人权方面呢，我们的确呢是看不到任何重大的进步。你看看他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地下教会啊，把人家的地下教会呢，这教堂呢也拆掉了。你看他怎么样对付这些还是算是独立的工人的组织，你不但呢不让人家租地方给他们，连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工作的地方想租个地方住，也给他大量的打击。最明显呢，就是对这个网络的宣传呢不断的收紧，对这些人权律师呢打压的非常厉害了。你从这一些广泛的严峻的人权政策，你就很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共中央领导层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权问题了。大概呢他们现在很高兴呢，就是美国政府了特朗普政府了，对这个人权问题的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这样子呢，他在国际社会上感受的压力了。 也展现很多了。我们担心的不但是文革时期的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主要就是现在呢这个科技的是非常发达，这个科技呢网络技术呢通讯技术呢是非常发达，而且呢的确呢这个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掌握非常先进的技术。那一旦呢把这些技术应用起来了，对监控全国人民呢的确是更加严密，更加得心应手，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地方。
好的，有大量的网友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黄俊这位网友说，中共本质上呢仍然是封建专制王朝，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他深因帝王之术，也深因官庭厚黑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必须立足其他太子党染指权力，为此呢习近平必须埋葬太子党。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之前武警部队呢可以受公安部门直接管辖，周永康曾经就差点利用北京武警部队政变，所以现在习近平学聪明了，他直接把武警归到中央军委管辖下，所有的枪杆子牢牢控制在手中。周永康在任全国政法委书记的时候，牢牢控制着武警、公安以及法院、检察院。现在习近平上台五年了，才把武警这个枪杆子抓到手中。吴金刚这位网友说，所有独裁者对于不能绝对控制的武警部队啊武装部队都是不放心的，即使表面上控制了，也会对部队头领不放心，不定期更换。中国的武警主要是对内镇压民众的爪牙，而且负责许多内卫。庆丰爷对任何可能有空子可钻的武装当然不放心，并且揽权呢就像是喝盐水，越口渴就越喝，越喝就越口渴，已经恶性循环，坠入噩梦深渊不可自拔。我们来继续啊讨论这个武警改革的问题。武警我们看到它主要是一支维稳部队，多年来呢它在镇压全国各地人权事件，维护全国和地方稳定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陈博士，您怎么看武警的维稳功能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呢？
武警的维稳功能大家众所周知的，这几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在周永康执政的时期，他这个控制政法委的时期，这个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这个是一个整个体制的所谓中国的这个主要的武装力量枪杆子，我刚才说了，它基本上都是重点的是对自己的人民进行防守维稳而做的，所以说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和其他国家的不同，这根本的体制上出现在为什么现在还要把它收回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是为中共共产党领导，这是和整个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体制和一般的文明国家的体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有的国家武装力量都是由国家政府控制的，而且是有非常多的宪法限制这个武装力量不能对自己的人民做事情的，所以说它是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但是现在中国是千方百计的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宣传力量来反对军队国家化，来使中共的军队完全党化，现在这一步行动也是所谓的军队更加的中共化，本来他就是中共的了，但是他现在更加，甚至连国务院在任何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务院也不能染指。大家知道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就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因为调动当时救援灾区的军队一分一毫他都没有任何权利，他气得摔了电话，这叫你们看着办吧。这说明一个国家他的军队他不受政府的管辖，而完全听命于一个党中央一个中央军委，这个事情到了有些危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
那么过去呢有人说啊，就是我在过去的制度下呢，这个武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保护地方既得利益的这个地方武装， 在镇压各地人权事件或者维稳过程中呢，激化了矛盾，所以才出现了这个越稳啊越维稳，实际越不稳的这个局面。那么我请问这个郑宇硕啊教授，有观察人士说呢，说这一次中央和习近平整改这个武警部队的一个要害就是杯酒释兵权，就是说呢，要把这个武警的指挥权由从地方收归中央，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一定程度上呢，我同意。一方面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权力集中在他个人手上，而且呢，他对于怎么样处理地方上的群众性事件呢，甚至是地方诸侯不听话呢，他也期望呢，把武警呢能好好的掌握在他手中，成为呢他镇压这些地方上群体性事件呢，或是地方诸侯不听话呢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嗯，
我想一定程度上呢，其实习近平呢也明白，你把武警放在地方，让他呢跟地方上的干部呢警察混在一块了，他就很容易呢的奸淫啊，这些贪污啦、腐化啦的物质啊，那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呢，就不一定这样子得心应手了。那这也是目前呢，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看到呢，有一些第三世代国家呢，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呢，通常呢都培养一支呢非常精锐的部队。这个部队就是就住在首都附近，尽量不让他跟普通的老百姓呢接触。但你在中国呢，这样就不行嘛，因为你不单是要保护首都，你地方上很多大城市啦，很多地方都要保护嘛，所以这样子做不了。而且你也不能把他呢完全跟地方干部呢警察呢隔绝，因为呢。你要是把他这样子了，你得把他这个武警的薪水呢提得比较高，那这样子呢，目前武警的数目这么多，中央政府也很难做得到。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困难。我猜呢，中央目前所探索的就是把他收归中共中央军委呢，那起码呢，各阶层的武警的军官呢，调升到军队部队里头呢，应该比较容易。那这样子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呢，对他们的升迁呢，可能有一点帮助，可能呢，对士气呢，也有一点帮助。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问陈博士啊，武警整顿改革方案，除了这个武警易主，由从前的双重领导改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外，还有什么主要措施呢？它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像缩小规模呀，包括裁员呐，或者裁减经费等等呢？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谈到具体的如何的缩小规模，但是我想习近平中共中央上层也许他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这方面的负担也确实太大。但是如果是说把这些措施，包括把集中权力，把武警的权力、指挥权、最高指挥权都集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如果是武警就是现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到中央军委，他和地方政府、地方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他们的利益应该可以想象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过去武警和地方有些狼狈为奸，有些互相结合来在钱财方面也有些利益输送。现在如果断了这个裁员的话，我想人们他会一定会想另外的裁员。如果现在的武警部队是不归任何地方政府领导，他是完全隶属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那么他在地方的那个骄横的气度，他的权势实际上会更大，他会利用自己的这样大的权势，因为他和地方政府没有瓜葛关系，地方政府不能领导他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态势下，他会利用自己这样一个超越性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所以这个逻辑的自然发展，我想是肯定的。所以即使是中共中央想控制武警的经济上的来源、经济上的规模， 恐怕将来他们也有办法去捞自己的好处的。这个是人性所然。
好的，我来请教郑教授。那么武警我们知道是中国各地维稳的一支重要力量，您觉得武警改革整顿之后会不会削弱这个中共的维稳功能呢？
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呢，你看得到呢，现在中共的领导层非常注重这个维稳的功能。这原因很简单嘛，第一，他无意识呢进行了政治的改革，也同样呢也明白，在经济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比较低增长的时期，意思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太高了，所以呢比较难稳住呢国内人民的诉求。所以他们也明白呢，现在呢社会上的不满呢一定程度上在积累所以呢这个维稳的工作呢只有呢机会呢一级的加强。不过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呢，就是武警部队呢理论上呢是应该呢稍微精简一点的，因为你需要一个比较训练呢比较学术上呢这个教育水平高的武警部队嘛。你看这在美国了，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这个情况，在军队改革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第一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机动能力呢可以比较发展得很好，那意思就是说武警部队呢可以很快的进驻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呢就不必要了在各个地方都驻扎大量的武警部队。第二呢，就是现在的武警呢不是一个光头兵了，他也需要呢掌握电脑啦种种的分析的技术了，所以他一定呢要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才能呢做好武警的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大概将来发展的方向呢都是比较精简一点，教育水平高一点这个训练呢会更好一点，高科技掌控的能力呢会更高了。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现在外界很多人都传闻说是薄熙来的一巴掌打掉了近百万武警的这个好运。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实际上已经都提到这个种种的这种政变的这个传闻，那么我请教陈博士，您如何看待舆论的这种说法，中共裁减武警是偶然事件所导致呢，还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必然性？陈博士，
我想它是背后有它自己的一定的逻辑的，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我们开始就讲了他的集权的逻辑，他不容他人分染，特别是军事上的枪杆子的权利，他是不容任何人和他分享的这个权利。而薄熙来那个一巴掌的事件只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一直如果是习近平掌权的话，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可以比较的有一些理由，包括薄熙来事件有些理由使得他可以能够集中这个军权在自己的手上，集中在中央的手上，而不是把它分在地方。但是这一个步骤使得削弱了，又进一步的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机构越来越没有权力，它在很多方面甚至在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权力了的话，这个国家这个完全是由党制来控制的这样一个国家，是将来的是非常的失衡的，失去基本的平衡能力的话，恐怕是从长远来看我不认为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现在时间基本上到了，我再来抓紧时间读一份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雨伞娱乐，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本来就是虚位元首的国家主席变成了超级总统，大力削弱国务院和人大的权力，我想呢同时也会开始进一步军改来削减军权，这样习近平就可以安心的黄袍加身了。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陈奎德和郑宇硕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听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党国不分，中共将如何修改宪法，欢迎收听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